好，感谢神。那这一期我们要分享的信息是当你改变眼光的时候。我们来看主题经文啊，我们来看圣经创世纪13章14节到15节。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啊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那圣经这边呢，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啊。当时呢，亚伯拉罕把罗德带出来之后啊，罗德是他的侄子，然后神就祝福亚伯拉罕，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呢，神也施恩给罗德，所以他们的牛羊仆婢呢也越来越多，他们的家产也越来越壮大。圣经说呢，那地呢容不下啊两家的仆人啊，两家的仆人就开始争执了，因为产业开始变得多了，开始发生了争吵。所以呢，亚伯拉罕呢就比较有胸怀啊，因为他是一个有神的人，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他有广阔的胸怀，他就主动的做出了让步啊，他就对罗德说，由你先选啊，你选剩下的给我选啊。没想到这个没良心的侄子啊，这一口气啊就选了最好的地方啊，要了整个约旦河的这边的平原。你知道畜牧业放羊，平原是草原啊，对吧？草原那个草是宝贵的，羊是需要吃草的，把整个平原都选了过来。而且那个方向是靠近哪里？靠近索多玛、俄摩拉，也就是说草是丰富的，对吧？羊有草吃，羊长大了之后呢，市场推向哪里？推向大城市、大都市，把市场也给抢占了。索多玛、俄摩拉靠近城市，剩下来是什么？剩下来只有一片迦南的山地，留给可怜的大伯，对吧？亚伯拉罕。所以呢，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下啊，弟兄姐妹，所以当时以畜牧为业的亚伯拉罕，对于他来说是最困难的时候。那肥美的草原罗德先选走了，最大的市场索多玛、俄摩拉这样的城市也给罗德所占了，亚伯拉罕只能往山地、往旷野去啊。所以不但是不利于畜牧，甚至连市场也没有了，在人看来真的是困难重重。展望未来，亚伯拉罕的明天真的是一片黑暗啊。就在这最黑暗、最困难、最艰难、最沉重的时刻，上帝要他起来做一件事情。上帝说啊，你要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啊。弟兄姐妹，这里有含义啊，为什么不是东南西北，而是东西南北？其实这里就是告诉你啊，东南西北是一个圆圈嘛，东西南北是一个什么十字架啊？意思说你要仰望耶稣的十字架，仰望在基督里的供应，好吧？不管现在啊经济下行啊，大环境不好，各行各业可能都比较艰难吧，对吧？甚至有人就工资也降低了，养老金也变少了，对吧？然后福利也减少了啊，这个整个环境是这样子啊，经济下行，然后通缩，对吧？下岗，找不到工作。神说你要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你要观看什么？十字架上的耶稣啊！上帝要祝福你，你的供应来自天堂，你的供应来自基督。所以神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他说你要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所以这个时候神要亚伯拉罕做一件事情，要他向东西南北观看。神要他有什么不同的眼光，不同的视野。所以呢，亚伯拉罕就向东西南北观看，他就看见了新的可能、新的机会、新的产业、新的方法、新的市场，上帝就大大的祝福他。同样一个遭遇啊，同样一个环境，不同的眼光感受是不一样的，不同的眼光啊，结果也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曾经有这么一个啊真实的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个鞋厂啊，就派了两个销售去哪里呢？去非洲大陆，去那里调查一下，看看那里到底怎么样啊，就派了两个人就去了。这两个人到了非洲大陆走了一圈之后呢，其中一个呢，他就看到了非洲大陆所有的人都是光着脚啊，不穿鞋的原始人嘛，他就很灰心很沮丧。 哎呦，这个地方没希望，我们的鞋子没人要，大家都不穿鞋的，这鞋卖给谁啊？没人要，没有用啊！完了完了，我们回去吧，我们放弃这个非洲大陆市场了。另外一个销售呢，也看到了所有的人都是不穿鞋的，他却什么？却兴奋不已啊！他惊呼说：“哎呦，所有的人都是市场啊！所有的人都不穿鞋的，那么每人一双鞋，买我们的鞋，我们就发了，对不对？”然后也就回去了，好吧？你看啊，同样一个遭遇，同样一个事情啊，一个说完了，没希望，大家都不穿鞋的，鞋卖不出去。另外一个说还好所有人都不穿鞋，所以都有机会，每人给他配个几双我们就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同样的问题啊，同样的环境，同样的遭遇啊，角度不一样，眼光不一样，感觉就不一样，结果也完全不一样，好吗？今天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，家庭的问题也好，工作事业的问题也好，自己人生中面临着挑战也好，或者人生到了一些十字路口，艰难的要做一些选择的时候也好，那么上帝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啊，在你能将困境转败为胜之前，你需要先改变你的眼光，有一个新的眼光。所以亚伯拉罕如果只看眼前呢，他就灰心绝望啊，虽然说很后悔，但没有办法，没想到这个没良心的侄子全部都给我搞走了，多少给我留一点点也好啊，他可能就灰心丧气啊，然后可能就埋怨啊，对吧？可能就觉得哎呀，对人性失望啊。但是如果他停留在这个状况当中呢，对于他没有任何用处，除了抱怨唉声叹气，除了越来越灰心软弱啊，道路走不动，连神也信不下去之外，不会有任何转机和改变。所以神要他做一件事情，他说你要转变你的眼光，你要向东西南北观看。弟兄姐妹，神今天也同样要帮助你，不管我们处在什么困境当中，神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阿们。上帝要祝福你，阿们。上帝要使你将困境转败为胜，但在这之前呢，你需要先改变你的眼光，有一个新的眼光啊。眼光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眼光指的是我们对事情的观点、看法及解释，换个角度看事情，从一个正确的角度看事情，好吗？不要只是看眼前，不要只是看到负面消极的，你要站在神的角度，今天说你要站在神要你看的那个角度去看那个事情，看那个问题，好吗？从神的角度有一些新的解释，不管你生命中有什么样的问题跟挑战，换个角度。我讲一个真实的见证啊，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啊，一个老牧师啊，他有一个太太啊，师母，一个真实的见证。有一天这个师母呢去检查身体的时候，体检的时候，突然之间检查出来就是心血管堵塞很严重，有几根心血管堵塞很严重。然后起初他不相信，后面他又换了第二家医院，检查出来又是心血管堵塞很严重，然后再换了一家，三家医院，最好的三家医院得出一致的结果，心血管堵塞，也就心脏堵塞嘛。这个需要做什么手术呢？支架搭桥手术。很多人都很内行，对吧？身边都了解有这些事情。后来没办法了啊，就准备要去那个医院要去做心脏的支架手术。在这之前有一天晚上，他在祷告的时候，起初他非常的灰心沮丧，他说：“神啊，啊，我跟我丈夫服侍你几十年啊，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呢？这让我感觉很没面子啊，这以后我还怎么为你做见证呢？对吧？我还为其他的病人祷告，结果哎，我自己身体出现了这种状况。”所以他非常沮丧，他越想越多，越想越灰心，越想越什么丧气。人真的是这样子，如果只看到眼前的问题，人一旦钻牛角尖，人一旦在一个错误的角度里去看待问题的话，人真的会越来越灰心，会进入到魔鬼的谎言当中。所以那天当他在祷告的时候，正当他最灰心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圣灵告诉他，圣灵提醒他一件事，换一个角度，万事都相互效力，只叫你得更大的益处。突然之间他就想起圣经上的一些教导，改变我的口，改变我的思想，我要为我的身体祝福，我要为我的心脏祝福 啊，上帝恩典是够用的，神不会把难的那单子给我的。既然这个事情已经临到在我的身上，我相信神的恩典是超自然的供应的，神一定有他的更大的祝福要临到我。于是从那一天开始，他就在祷告的时候啊，或者祷告之后，他就不断地提醒自己一件事情，学习感恩和赞美，就开始每天感谢自己的心脏啊。他对自己的心脏说话，他说，心脏啊，谢谢你啊，几十年来每天辛苦工作，没有一天罢工，没有一天停摆，没有一天不工作的。哎呀，这几十年来啊，你都没有给我制造麻烦啊，你都一直这个运行的好好的啊，我都一直没有感谢你啊，我真的要感谢你啊，我奉耶稣的名祝福我的心脏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感恩啊，上帝啊，奉耶稣的名祝福我的心脏啊，是健康的啊，上帝祝福你啊，继续的工作几十年啊，就每天为心脏祝福，为身体的器官祷告祝福。他改变他的思想，改变他的口，他改变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预约手术的那个时间到了啊，他就要去做手术了嘛，对吧？一切准备就绪，就要被推进手术室去做手术。当做手术的那一刻，医生突然之间惊讶地发现他的血管毫无堵塞，一切都正常。医生不敢相信，而且是三个医院得出的结论是心血管严重堵塞，居然做手术的时候最后一刻发现没有堵塞，医生都惊呆了，无法解释这个现象。后面他就做见证说，感谢神，当我换一个角度，换一个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圣灵奇妙的做工了。弟兄姐妹，真的是这样子，不管你今天遇见什么挑战，什么问题，什么困难，不要埋怨，不要灰心，不要丧气，换一个角度，神有更大的恩典要临到你了。阿们吗？发明大王，对不对？其实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啊，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。你知道电灯是怎么发明的吗？电灯啊，电灯是在他尝试了9900多次之后，才找到一个叫什么钨丝吧，那个材料，前面什么铁的、铜的、铝的都用过了，结果不行啊，点一会儿灯就黑了呀。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电灯，这个灯泡可以亮很久，对不对？他是尝试了9900多次的失败之后，最后才找到这个材料的。所以有人采访他的时候就说，哎呦，爱迪生啊，我真的很佩服你啊，失败了9900多次，你居然还能坚持下去。结果他怎么说？爱迪生说，拜托，我不是失败9900多次好吗？我是9900多次成功的找到了不对的方法。感谢主，换个眼光，换个角度。有人会认为说，哎呦，我失败了很多次。那也有人会认为说，哎呦，在我成功之前我经历了其他的很多次。弟兄姐妹，有人在失败中很灰心丧气，有人说，感谢主，我离成功又近了一步了，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嘛。角度不一样，好吗？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有一只蟋蟀跟着妈妈一起出去逛街，什么蜻蜓啊、蝴蝶啊，什么看见它都打击它，害虫害虫害虫。突然之间那个小蟋蟀就对他妈妈说，妈妈，我很开心，哎，所有人见到我都跟我打招呼，嗨虫。回去想一想再笑好吧。什么叫笑话？听了直接笑叫笑话，听了想一会儿，听了想一会儿才能笑叫幽默。 OK 好吗？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怎么改变我们的眼光啊，去看待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问题呢？好，第一啊，从神的眼光看环境，从神的眼光看环境。你现在有任何环境，经济环境也好，家庭的问题也好，对吧，人生事业中的挑战也好，身体的健康也好，怎么来看待这个环境问题？注意哦，从神的眼光看环境，站在神的角度去看。那我们来看一个圣经例子啊，约翰福音11章第3节到第4节，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耶稣听见就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马大、玛利亚看到的是他的弟弟拉撒路病得要死，对不对？他说，你所爱的人病了，他看到的是疾病，病得很严重， 病的要死。而耶稣怎么说啊？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耶稣看到的是神的荣耀，耶稣期待的是上帝的荣耀的彰显。马大、玛利亚看到的是这个严重的疾病，病得要死。耶稣看到的是神的荣耀，并且要更大的彰显出来。阿门吗？圣经中再来一个旧约例子，大家很熟悉的，当十二个探子派过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，所见所闻所经历都是一样，回来之后想法不一样，看法不一样了，发生了分歧啊，十个为一班，两个为一班，10:2区分开来了。注意哦，看的都一样，经历的都一样，所见所闻全部都一样，环境是一样的。所以记住啊，同样的环境和问题往往是有不同的看法的，而不同的看法就会决定最终不同的结局。这就是今天牧师教导这篇信息的重点。为什么要改变你的眼光？因为你不同的看法最后的结果就是不一样，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好不好？那十个探子回来之后他怎么说啊？32节啊，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，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，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都什么身量高大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哇，那十个看到这些问题就夸大其词，夸大问题，他说我们是蚱蜢啊，对吧？我们会被他吃掉啊，他们是吃人的，我们完蛋了，我们根本就不行，我们完了。这一次就像有一些基督徒啊，遇到一点点挑战，完了，哎呀妈呀，糟糕，没路了，要命，这些都是你的口头禅，对不对？以后不要说完了，以后要说成了。所以这十个探子说完了，对吧？说要命，说啊，不行了，说我们要死在旷野了。结果这十个结局是什么？最后就倒闭在旷野，没有进入迦南。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故事的结局，对不对？那另外两个呢？同样的经历，同样的看见，但是眼光不一样，角度不一样。那两个怎么说？迦勒啊，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他站在神的角度，神已经把那地应许给我们了，我们一定能得那地为业。阿们。然后继续啊，14:8-9，然后迦勒跟约书亚怎么说呢？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，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他说神喜欢我们，神一定会带我们进去，他站在神的角度，站在神的眼光看。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神已经应许了啊，那些敌人就是他们的食物，并且什么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重点是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站在什么角度？站在神的角度啊。癌症算什么？站在神的角度。站在人的角度，哎呦完了，对吧？这个病没得救了，再多钱也医不好了。站在神的角度，神天地万物都能够造得起来，你这个人都是从神那里来的，神给你换个零件换不了，我这辆保时捷都造得出来，我难道给你换个破轮胎换不起来？所以你这个脚痛手痛你不要担心好吗？阿们。发动机都给你换了，哈利路亚。站在神的角度来看大卫啊，当面对哥利亚的时候，哥利亚身量高大，对吧？看起来像是一个巨人嘛。但大卫的话怎么说？大卫也是站在神的角度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啊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然后46节，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人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。47节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哇，大卫站在什么角度？神的角度。弟兄姐妹，站在神的角度来看你的环境，看你的孩子，看你的家庭婚姻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阿们吗？改变一个眼光，在人的角度来看完蛋了，大卫才十几岁，一个小男孩， 啊，怎么打得过那个歌利亚呢？这个对吧？2、3米高的这个人呢，打不过呀。但是他说，征战乃在乎什么？耶和华。阿门吗？所以两节经文啊，三次提到什么？几好多次提到耶和华啊。他是站在神的角度，因为有神。今天世界上的人也讲什么？正能量，也讲积极，对不对？但世人所讲的跟我们讲的不一样。世人讲积极的，讲正能量，讲什么吸引力法则，他只不过是在吹口哨，自己给自己壮胆，结果没有什么太大作用，因为没有神嘛，你该完蛋还是要完蛋。但是问题是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讲的信心是什么？我们宣告神的大能，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阿门吗？所以，无论是加勒、约书亚还是大卫，很多次都在困难面前提到什么？耶和华、耶和华、耶和华。同样，西西家也是啊。当西西家当时面临的是什么问题啊？亚述帝国兵临城下，对吧？百万大军压境，在人看来抵挡不了，打不过呀。结果，西西家来看他怎么说怎么做。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。站在神的角度，神比疾病更大。阿门吗？神超越一切的环境。阿门。第八节说，与他们同在的是什么？肉必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他必帮助我们，为我们征战。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恙。我盼望今天借着牧师的教导，你安然无恙，你不再恐惧，不再担心，好吗？医生的话说了不算，上帝说的才是算的，最终的决定在上帝的手中。老板说的不算，天上的老板说的才算。阿门，上帝是你真正幕后的老板。阿门，哈利路亚，金子银子都是他的，大环境经济都有上帝来掌管的。阿门吗？像以撒一样，在饥荒的时候，你仍然有收成，并有百倍的收成。阿门。然后结果，你看结果是什么？神就差派一个天使啊，就一个天使的战斗力啊。另外一个地方讲到说，杀了18万5千，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，把所有大能的勇士、官长、将帅尽都灭了。一个啊，有个圣经说是一个杀了18万5千。耶稣说："我为你派12个营的，哇，12个营，一个天使可以杀18万5千啊！那12个营是多少？所以与你同在的比世界的一切更大，不要惧怕。"阿门吗？弟兄姐妹，当你把上帝放大了，问题就变小了；如果你把问题放大了，你专注问题，上帝就不在了。所以神要亚伯拉罕怎么做？带他去看什么？东西南北观看。不要只看见眼前的罗德拿走的这一部分，不要只看到这个问题，不要只看到这个环境，不要只看到消极的这个，看到上帝的伟大。当你把上帝放大的时候，问题就变小了。我很喜欢34篇第3节到第5节，他说："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。"好吧，我们常常要高举上帝的伟大，啊，要提醒自己，上帝最大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啊。阿门吗？上帝最大，问题不大，上帝最大，疾病不大，耶稣最大，环境不大，耶稣更大，风浪挺大，耶稣更大更大。阿门，阿门吗？然后第5节说："凡仰望他的，便有光荣，他们的脸必不蒙羞。"仰望神，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所有经历的问题。我也很喜欢《使徒行传》10章46节，这里讲到方言祷告啊。为什么说方言祷告很重要？因为方言祷告的时候，就是在高举神的伟大。来，圣经说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就称赞神伟大。所以方言祷告的时候，是圣灵在带领你做一件事情，做什么？在高举神的伟大。当神被高举的时候，当神被显为大的时候，问题就变小，疾病就变小，困难就变小。所以在环境当中，你要常常方言祷告，吼啦嘎巴啦，小哈啦。当你方言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就在带领你在高举神的伟大，没有任何问题能超越神。阿门。当彼得走在那个风浪上的时候，注意哦，有一天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嘛，彼得看见耶稣啊，彼得说："主啊，我也想过去。"耶稣说："你来吧。"彼得就走在风浪上了，对不对？走在水面上了。 走着走着呢，彼得这个时候就看旁边的风啊浪啊，当他看周围的风浪的时候他就害怕了。同样啊，当我们看环境的时候，看人的时候，看问题的时候，看医生的报告的时候，看别人的那个医生的那个诊断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害怕。彼得也一样，当他看见风浪的时候他就很害怕，不知不觉就怎么沉下去了。沉下去了，彼得就喝了两口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彼得说主啊救我。想象一下你孩子学游泳的那个样子，教练一把把他提起来，对不对？然后耶稣他说主啊救我啊，耶稣就一把抓住他，他就走到了耶稣的跟前。注意哦，当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也是一样，如果你看环境看问题真的就没有信心走下去，如果你一直看着耶稣呢，看着耶稣十字架上的完工，看着他对你的爱呢，你就可以像彼得一样轻易地行走在风浪之上，就穿越风浪、疾病和问题。好，这是改变我们的眼光啊！第一，从神的眼光看问题、看环境，一起说阿们。那第二呢？从神的眼光看蒙福的我，从神的眼光看自己，好不好？你今天是谁啊？你从神的眼光看自己。来看几处圣经啊，第一处圣经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主类，上帝说你是被拣选的啊，在这个茫茫人海中被拣选的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君王一样的尊贵，你是祭司啊，啊，你是直接在神面前服侍的，是圣洁的国度，神说你今天是公义和圣洁的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记住啊，你是属于神的，阿们。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你一生是为了见证神的伟大。所以今天你是谁啊？你不是无名小辈啊，你不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啊，你是被拣选的主类，你是君尊的祭司，你是圣洁的国度，你是公义圣洁的，你是属神的子民，一定要有优越感，好不好？上海人到外地都有优越感，阿拉然黑你耶，有优越感，那个只是地上的啊，你这属灵的优越感，我是公义的，要有优越感，好吧，弟兄姐妹，阿门吗？世界上的人他也会这样子的吗？我复旦的，你呢？我说我在家里替我爸那个担那个柴火的担子，你是复旦。你是清华大学，我是农业大学，替我爸干活的农活。段子啊，段子，幽默一下 ，OK。所以要有优越感，听见没？好吧，啊，你说你是上海人，在外地是有点用的啊，真的是有点用，人家对你的信任感稍微会增加一点。啊，我没有地域歧视啊，确实是啊，有一些工厂招工，他有些地方的人是不招的。世界上的人是有地域歧视的，你说你是上海人，人家相对对你是放心一点，你这个你相信吗？你必须要相信啊！我是贵州的或者我是河南的，我去美国签证我过不了啊，除非我得什么拿资产证明拿多少去证明才行啊，我是上海的我去很多地方是免签啊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，你上海签证就容易啊，我不是骗你啊，你要去什么欧洲什么地方，你是上海本地居民户口的话，你去签证基本上就过呀，同意吗？你要是内陆什么甘肃的相对就比较难啊，弟兄姐妹，他怕你逃跑，你知道吧，啊，真的，我去欧洲签证我说我是温州的都不行，我要是上海的稍微可以行，但我忘了我今天听了这个道，我要告诉他我是被拣选的主类，放我走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下一处经文啊，诗篇139篇13到14节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，我在母腹中你已护庇我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。中文感觉不到啊，如果懂英文的人啊，他说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英文的意思是很厉害的感觉，很厉害的意思，奇妙可畏就是很厉害的感觉啊，英文是这么一个表达的一个语境啊，他说我受造奇妙可畏，很厉害。有人说牧师我哪有奇妙可畏啊， 我鼻子塌塌的，对吧？我身材水桶腰，我长相平凡，我其貌不扬，我资质平平，我颜值不高，我一事无成，我学历农业大学，从小替我爸干农活，我哪有奇妙可畏啊？哪有嘛？最普通的嘛，我是路人甲。我要在电视剧里演的话，就是那个《射雕英雄传》那个第一集刚出现，梅超风两爪就把我打死的路人甲跟路人丙，我连个名字都不会出现。有人可能觉得自己是这样子，但不是啊！上帝说你什么奇妙可畏，阿门。你奇妙可畏，神看你奇妙可畏，哈利路亚，阿门，很重要哦。神看你是蒙福的，神看你奇妙可畏，神看你是必有用的，神看你是尊贵的。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替代你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神在你生命中有伟大的计划、目标，神的旨意要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。你被创造是为了来领受神的爱的，弟兄姐妹，你是天父所最爱的，好吗？哪怕你过去人生啊不成功啊，你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啊，你感到自卑啊，你觉得自己很多污点啊，很多问题啊，但神不会挑剔你啊，神也不会嫌弃你。来啊，上帝没有对亚伯拉罕挑剔他，对不对？上帝有没有挑剔他？你不会生了呢，你无子无后了呢，你断子绝孙啊，这个用在他身上挺好的，对吧？他都快什么90岁，他老婆90岁，他都快100岁了。上帝没有这样说他啊。上帝说他是什么？你是多国之父啊！上帝也没有对摩西说什么，你是个杀人犯。摩西确实在埃及一拳就把那个人给打死了，对不对？上帝也没有对他说啊，你一辈子会凄凄惨惨的死在无人知晓的旷野。不是，上帝没有。上帝说你要出来，你要带领我的百姓进入迦南美地啊！上帝也没有对基甸说你是什么自贫穷的、自微小的胆小鬼啊！因为当时确实基甸是躲在酒榨里，吓得瑟瑟发抖，逃避米甸人。上帝没有这样去批评他，说他，上帝没有看见他的不好，上帝没有看见他的软弱跟他的羞耻，上帝也没有对亚比斯说什么，你没人要了。亚比斯这三个字的意思是痛苦的意思，他母亲给他取名叫亚比斯，那他父亲哪里去了？父亲哪里去了？有可能亚比斯是小三的儿子，发挥一下想象力嘛。那他父亲哪里去了？圣经基本上是从父系记载的，没有从母系记载的。圣经关于亚比斯只有几节经文啊，他说，他母亲生他的时候甚是痛苦，给他起名叫亚比斯。那他父亲哪里去了？不知道，可能没有父亲，谁的也不知道。他母亲想想，父亲是谁啊？我得问108个，然后问问清楚到底是谁。幽默一下，OK。所以这个状态，他的出生，他的状况卑微啊，对吧？出生卑微啊，母亲给他取名叫什么？痛苦，亚比斯是痛苦的意思。谁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叫痛苦啊？谁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叫恶狗、牛蛋？没有吧？都取得挺伟大的哦。什么叫欣欣？什么叫向荣？对不对？什么叫建国？对不对？什么叫建军？对吧？什么叫什么？是吧？什么什么富？对吧？什么什么金？对不对？什么什么银？女生至少她给你取好听名字，什么什么花？没有叫什么草吧，都叫花嘛，对不对？是吧？都有个名字前面带个金啊，带个银啊，带个花呀，带个富啊，带个贵啊，啊！最基本的，我们就是说那个年代的都要，我们要建国，我叫王建国，我叫王建军，对吧？我叫刘大能，是不是？刘百万都取好的名字，但他妈给他取一个名字叫什么？亚比斯，就是。陈痛苦，如果他姓陈，就是陈痛苦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名字啊？换到今天就是请叫我陈垃圾，这感觉，弟兄姐妹，真的是，所以他的出身卑微啊，环境真的很糟糕，这样的家庭，父亲是谁都不知道的，哦，在古代有什么，有什么出息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没有对亚比说，没有对他说什么，你没人要。你生来就要注定痛苦一生，没有这样说，好吧？上帝说什么？你比众弟兄更尊贵。 圣经说亚比斯比众弟兄更尊贵，圣经写下来上帝说他比众弟兄更尊贵。今天上帝说你奇妙可畏，不要自暴自弃好不好？啊，牧师你不知道，我从小父母不爱我，我是个女的啊，我前面六个姐姐生下来又是一个女的，然后好从父母那里呢被歧视对吧，可能被抛弃，哎呀我老公嫌弃我，然后啊后面呢，哎呀我孩子长大了都不要我，不愿意跟我一起出去，到大街上他都不承认我是他妈妈啊。但是牧师告诉你，上帝说你奇妙可畏，哈利路亚，阿们阿们，你是奇妙可畏的，你是尊贵的，阿们。你要从神的眼光看自己，耶稣为你付上最大的代价，你是宝血所买赎过来的，好吗？全世界都抵不上你的价值，因为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啊，赔上一个灵魂，他说就没有价值了。那全世界的荣华富贵都加在一起，不如你这个人的价值在神的眼中。就算全世界所有人都没有犯罪，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啊，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，我再说一次，请听好，上帝仍然会让耶稣为你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，为你一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愿意为你付这样的代价，因为他爱你。诗篇第八篇四到第五节，他说：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什么荣耀尊贵为冠冕？天使是神啊，耶稣是万王之王，你呢也是君尊的祭司啊，你也是荣耀的君王啊，弟兄姐妹，你比耶稣小一点点，赐你什么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好吗？人算什么呢？我们算什么呢？可是上帝看你啊，耶稣看你啊，看你什么？他赐你荣耀尊贵为冠冕。诗篇113篇7到第8节说，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他使我们与王子同坐，我们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身份是与耶稣一起同坐的，使我们与王子同坐，这是神对我们的抬举。所以上帝说你被造奇妙可畏，上帝对你的人生有美好的计划安排，上帝对你有更伟大的期待，不要局限自己，好吧？不要瞧不起自己，不要妄自菲薄。雅各，那人说你叫什么？他说我叫雅各。你知道雅各的意思是什么？是抓，奸诈诡诈的意思。从小一出生就抓住哥哥的脚后跟，后面又用一碗什么红豆汤骗了哥哥长子的名分，对吧？各种诡计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我没有用，我是个坏人。他说你叫什么？我叫坏人，对吧？他自我否定了，我叫雅各，对不对？我叫没出息啊。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没出息，你的名要叫以色列，不要再叫雅各。雅各是抓的意思啊，以色列是什么意思？王子的意思，你要叫王子。阿们。你叫什么？我叫刘没用。不，你叫王子，哈利路亚。不要说魔鬼的话啊，魔鬼就说你没有用，否定你的价值，贬低你，对不对？上帝总是鼓励你，给你力量。所以雅各呢，你看啊，他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什么？以色列，就是王子的意思。于是雅各极其发达，得了许多的羊群、仆婢、骆驼和驴。同样基甸，他这个时候正躲在酒榨里，吓得瑟瑟发抖。他说他是整个什么支派中，他们家是自卑微的、自小的，对不对？自贫穷的。但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怎么说？没有用的家伙，给我出来！没有这样啊，大狼，你给我出来！没有这样，是不是？他说什么？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基甸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看了一下旁边，说谁啊？是不是？他说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再看看到底在说谁？我叫陈软弱，这里没有陈大能啊，是不是啊？上帝对他说：“就是你，大能的勇士啊！啊，我手无缚鸡之力，但是你是大能的勇士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”彼得也是啊。耶稣对彼得说什么？你不要再叫西门，西门是芦苇的意思，摇来晃去，不稳定，情绪不稳定。他说你要叫基法，就是彼得，你叫 彼得，你叫磐石。然后他说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人总是什么？否定自己啊，我们人总是看低自己。但记住啊，上帝说你被造奇妙可畏，上帝对你的人生有美好的计划安排。为什么神在我们人身上有时候无法做工？是因为我们自我否定了。上帝对你比你自己对自己有更伟大的期待。你觉得，哎呦，我就孤独终老吧，我就孤苦伶仃的过完我的余生。上帝说，不，我在你身上有计划有命定。你要起来为小兵牧师祷告，哈利路亚，他要成为伟大的布道家，对不对？前方打仗，后方送粮，你俩得平分，看守器具的得多少，上前阵的也得多少。阿们。神要让你成为伟大的代祷者，对不对？神要让你成为祝福别人的人。阿们吗？神对你有更伟大的期待。所以雅各也好，彼得也好，基甸也好，他们都完全没有想到原来上帝的期待更大。然后耶稣对彼得说什么？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。彼得说，我是芦苇啊，有没有搞错啊，牧师啊，我不稳定的，你让我负责敬拜团吗？我不行的，对吧？你还让我站起来试讲吗？你还要让我做组长吗？我不行的呀。然后耶稣说，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你行。哈利路亚。有一个伟大的牧师说啊，撒旦非常了解我们的软弱啊，他总是让我们的意识形态当中就是感觉到我们自己不行啊，他总是攻击我们没有自信痛苦的地方啊，在任何环境撒旦就是不让我们感到幸福满足，他要来否定我们，对不对？他要使我们沦为人生的失败者，无法为主做工，这就是撒旦的目标。很多人一辈子走不出这个阴影，走不出这个什么圈子，走不出，跨不过这条红线，他一辈子在这个什么监牢里面。撒旦总是告诉你，你没用呢，你没用呢，你知道吗？你这种智商，真的，你这么笨，你有什么用啊？啊，你一点用都没有啊！撒旦总是给你这些谎言。弟兄姐妹，请听好啊！上帝相信的不是你啊，上帝相信的是他自己。哎，我觉得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，什么时候让你相信你自己啊？上帝说，我相信的是我的工作和我的作为。上帝说，我相信是我的拣选。我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我很喜欢这一段经文啊，撒加利亚书四章六到第七节，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感谢主，不是依靠势力啊。如果依靠势力背景的话，弟兄姐妹，我早就选择躺平了，没意义，对吧？如果依靠才能呢，我也早就放弃了。我高中都没毕业，我有什么好混的？我现在出去打工，我真的要饿死的，你信不信啊？水泥我背不动，外卖我电动车不会骑，对吧？顺丰快递什么，反正有些东西我也不会，我没那么勤快。所以我，但是还好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啊。有人很纠结自己，哎呦，我长得丑啊，牧师啊，我的长相真的是很吓唬人啊，然后我的身材啊，哎呦，我颜值不高啊。上帝没有说要你颜值，好不好？上帝说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，没有说靠颜值啊。如果靠颜值的话，我第一个退出，我觉得我没戏。其实你知道吗？越丑越好，为什么？我有一天读圣经读到一个亮光啊，越丑的人越像耶稣，因为耶稣在地上也是挺丑的。他说他无家行无美容，哎，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注意哦，耶稣的容美指的是耶稣的什么品格，耶稣的那个美德，基督的那个清香之气，他的容美。但你不要认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外形是个帅哥，我不认为他是个帅哥，因为以赛亚书说他无家行美容，所以耶稣不是靠颜值哦，无美貌是我们羡慕他。 OK 吗？可能王一博还帅一点吧，可能啊。感谢主，我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得安慰，越丑我越像耶稣，哈利路亚。人家下次看我的时候说，我无家行美容啊，我无美貌可以来吸引你，哈利路亚。 唯有依靠什么？耶和华的灵。然后注意这节经文啊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荣耀归给上帝，好不好？阿门，好吗？第一，从神的眼光看环境；第二，从神的眼光看自己，好不好？不要否定自己，好吗？你奇妙可畏，对你旁边人说，你受造奇妙可畏。阿门。那第三，用神的眼光看神的美善。注意啊，你的神是好神啊。圣经怎么说啊？来，几处经文啊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能力大有盼望。这里说神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，永远使我们有希望有盼望，好吗？如果有个声音告诉你说没有希望了，那不是从神来的，你要拒绝他，他永远使你有盼望。然后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末后有指望，阿们吗？走着瞧，你后面会比现在更好，阿们吗？你的末后有指望，现在肯定不是最好的我，最好的我在后面，我的末后有指望。西番雅书3章17节，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哇，上帝看见你他很开心啊，就像你看见你们家的宝宝你很开心啊，默然爱他，默默无声的爱他，对不对？那最后一处经文啊，撒拉说，神是使我喜笑，凡听见的人必与我一同喜笑。什么意思？有没有想过神是喜欢让你开心的神？神要让你开心啊，弟兄姐妹，神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你开心啊，他会让你开心起来啊，不要愁眉苦脸，神要祝福你啊，哈利路亚，好不好？当亚伯拉罕改变他的眼光往东西南北观看，就是一个十字架，当他聚焦耶稣的王宫的时候，他说这一切都要赐给你为产业，你要成为多国之父，你要成为万人的祝福。今天无论在任何环境当中，改变我们的眼光，好吗？从神的眼光看环境，从神的眼光看蒙福的自己，从神的眼光看神的美善，拒绝魔鬼的谎言。愿神祝福大家，阿们。举手来方言祷告2分钟，哈利路亚。改变你的眼光，神要在你身上，神要在你家人，在你所有的一切事情上做大事。万军之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你必不惧怕，必不惊慌，神与你同在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如鹰展翅上腾，跨越一切的风浪，跨越一切的环境，神带领你，与你同行，带领你前进，哈利路亚。沙拉拉卡巴巴巴巴巴巴巴巴，沙拉拉拉拉拉拉拉，哈拉卡巴拉沙卡拉卡巴巴巴巴巴巴巴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上帝与每一位同在，上帝的恩膏高在每个人的身上，超越一切的风浪，超越一切的环境。有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并不惧怕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也不是依靠才能，唯独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上帝祝福你，无论在家庭，在职场，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，每一个领域，无论走到哪里，耶和华与你同在，耶和华与你同行。我祷告释放神的恩宠，更多的加添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必看到耶和华的预备和供应。感谢主，荣耀都归给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宣告耶和华为大，称赞神为大，哈利路亚。当耶稣被高举的时候，问题就变小了，当注目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走在一切的风浪环境之上。上帝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